这一段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你听到的声音就会一直是这一个声音。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行善学。基督徒的行善学，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提多书的最后一讲哦，最后一篇的讲到这个行善学。我们知道很多人谈到宗教的时候，总会讲一句话，哎呀。信什么宗教都一样的啦，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基督教注重行善，其他的宗教也强调行善，没什么区别。弟兄姐妹，你觉得呢？希望这不是你心中所想的。我再说一次，希望这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不可否认，在圣经当中也提到行善。基督徒应当是一个行善的人，但是基督徒的行善还有信别的宗教的人的行善有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今天在我的分享当中，我都会提到。所以今天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进入到提多书信息的最后一讲，主题的经文呢就在提多书的3章1到8节。提多书的3章1到8节这一个段落。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行善。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行善，在这八节的里头。事实上，在主题经文的前面，在提多书的2章14节，也提到行善。这一节经文他说，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你就知道属神的子民和热心行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属神的子民必然会行善，因为上帝的属性就是良善、恩慈、怜悯。那么，既然属主的人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么基督徒的行善也就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接下来，在提多书的3章1到8节，保罗他就进一步让我们看见了善事的定义。什么叫做善事？哦，基督徒的所做的这些善事，跟别的宗教的人所做的善事有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接下来的八节，你会看到保罗他要让我们看见善事的定义、行善的目的，还有行善的动机。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善事一定和荣神益人相关。我们来看提多书的3章8节，回到好，提多书的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我要让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做正经事业或亦做留心行善。所以保罗他教导信神的人要留心行善，后面还补了这一句话，就是这都是美事，而且怎么样？与人有益，这些都是美事，而且与人有益。这一句话定义了什么是善事，就是那一些美事并且与人有益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美事？是我看为美好的事情吗？还是大家看为美好的事情？都不是，因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我们也不完美，我们是一个有瑕疵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看为好的事情，但不见得是一个美事。美事当然是从神的眼光看为好的事情，也就是那一些能够蒙他悦纳、荣耀他的一切的事情。因此，善事指的就是那一些能够荣耀神，而且是与人有益的事。这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基督教的行善、基督信仰当中的行善，在乎的还不只是善事的本身，也在乎着是行善背后的动机。我再说一次，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行善， 不只是在乎善事的本身，而且也在乎行善背后的动机。即使一件事情本身好像看起来可以让人得到益处，但如果行善的动机不荣耀神，在神的眼中也不是真正的行善。而这就把基督信仰当中的行善和华人普遍民间宗教当中所强调的行善完全的区分开来。我们都知道华人民间宗教当中基本上是把行善当作一种个人的修行，行善的动机是要积功德，是要消除业障，是要将功赎罪，而盼望借着自己的好行为死后不会下地狱受苦，然后在来世能够好像换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甚至是有可能会成仙，或者是甚至可以到所谓的这个西方的世界。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刚好和基督信仰的中心思想完全的相反。我们都知道基督信仰强调的是我们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在这一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完全的称义。救恩完全是上帝的礼物，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来得着，也就是很著名的四个字，因信什么？因信称义。所以当任何人行善的动机是要来将功赎罪，或者是做善事来换取天堂，这就好像在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你走上十字架舍身流血是很伟大，但是和我没关系，我要靠我自己的行善来赚取救恩。而这绝对是对上帝救恩的一个极大的侮辱。而这样的行善的动机也绝对不荣耀神，而这样的行善在神的眼中当然也就不是真的善了。所以在今天的早上，第一个我要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第一个重点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盼望大家首先对我们基督信仰的行善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的行善绝对不同于其他华人民间宗教所说的行善。基督徒的行善绝对不是要积功德换取救恩，也不是要将功赎罪，因为善行没有办法换取救恩，善行也不能将功赎罪。当然我等一下还会继续分享，那么基督徒行善的目的还有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先进一步来说，可能我们清楚基督徒行善不是要将功赎罪，但是我们会不会掉入另外一种行善将功赎罪的迷思当中？也就是说，明明我们知道在某一个时刻或是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自己在某一项罪恶当中，但我们却不愿意去靠着主面对这样的罪恶，离弃罪恶，我们反而是想要继续的享受罪中之乐，然后用一些做善事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对上帝的罪恶感，好像是希望上帝对我现在的这个罪恶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变相的行善将功赎罪。所以我盼望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现在的光景。而除此之外，我刚才讲到，既然善事应该是容神益人的一切的事情，那么我也邀请大家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会不会本来是要荣耀神，但是我们内心却是想着要荣耀自己，我们要赢得一些的美名，因此当人没有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做不下去这些善事了，或者是我们想要用善事来跟上帝有一些利益的交换。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的善事也不做了。不止如此，刚才的经文上面说善事是对人有益的事情，也就强调了这个善事是要做在别人的真正的需要上面。我再说一次，既然是容神益善事，既然是容神益人，对别人有益，也就强调了善事要做在别人的需要上面，而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去做一些事情，认为对别人有益，其实不但对别人没有帮助，反而造成反效果。我举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有些父母会说，对他们的儿女说，我是为你好。大家可能都听过，也许听过自己的父母对你这样说过，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曾经对我们的儿女这样说过，我是为你好，但是真的吗？很多，当然我不是说各位啦，我说有一些的父母，当他们说我是为你好，其实他们是自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为儿女好有益处，结果根本不是做在儿女的需要上面，很多的时候是要儿女完全照着他铺好的路走，没有商量的余地。结果父母做这些事情，不但没有成为儿女的益处，反而成为极大的张力，造成亲子的冲突。在不同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有一些服事的人会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教会好，我做这件事情是为弟兄姐妹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容神益人，但是结果证明这一件事情不但不容神益人，反而造成教会的分裂，很多人受到伤害离开教会。因此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常常在祷告当中反思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是否真的荣耀神，是否真的坐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可以成为别人的益处。盼望我们都随从顺服圣灵的引导，能够行出真正的行出神眼中的善事。再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在提多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好像一个善行的清单，一个 good work list。 我想这个清单当中的善行都非常容易理解，所以我不会的一一花时间去解释。当然大家如果有纸本圣经，你也可以打开你的这个纸本圣经。那从这两节，我倒是会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两节经文，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处境来解读这两节经文。透过提多书的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会看见基督徒行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活出见证，引人归主。因此第二点，这个第二个重点，我会聚焦在行善和传福音之间的关系，行善和传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提多书的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很显然，提多书的三章一到二节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在容神益人的范畴里头，都是善事。首先这里提到基督徒要顺服做官掌权的，当然使徒保罗他清楚的知道，顺服掌权者的前提必定是当掌权者的政策没有抵触基督信仰的时候才顺服，否则就应该是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这是使徒行传5章29节的教导。因此这里说到顺服做官掌权者，其实他在强调，在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底下，基督徒在世界的国里也应当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国民。不止如此，后面的经文也看到有一个善行，这个善行叫做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众人也就包含了这一些苦待或者是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为什么保罗在善行的清单当中也会有这一些的教导呢？其实跟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处境很有关系。当时基督信仰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新兴的宗教，所以他们对基督信仰非常的陌生，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基督徒被人误以为是，我现在讲出这些事情，可能你会很惊讶。基督徒被人误以为是食人族，食人族哦，大家听清楚，食人族。基督徒被人误以为是纵火者，纵火者，更是一群怪人。好，什么意思？我现在要解释，在守圣餐的时候，信徒所吃的饼是代表主的身体，结果被当时的人误以为是吃人肉。圣餐所喝的杯 代表主的血，却被人指控为他们把孩童献祭，然后生喝孩童的血。这不就是基督徒被人误以为是食人族吗？再来，基督徒盼望主的再来，到那个时候世界将被火焚烧净尽，这个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有提到。而这一个信念就使得基督徒被看为是一些极端主义的纵火者，在第一世纪 的时候被看为是一个极端主义的纵火者。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做尼禄，尼禄就是以这样一个罪名加在基督徒的身上，作为他自己放火烧罗马城的借口。那就更不用说罗马人敬拜各样的神明，他们这群基督徒，他们不敬拜神明偶像，在当时的社会当然被看作是一群怪人。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被其他的人看作是食人族、纵火者，又是一群的怪人，不难想象在第一世纪基督徒非常的受到社会敌视，非常的被敌视，甚至是常常被逼迫的一个信仰团体。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善行清单当中特别强调，作为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国民，以及向那些苦待自己的人展现恩慈，因为这个目的就是要以这一些的善行、这一些的美好的行为，改变社会对基督徒的观感，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而且最终能够引人归主。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的背景。事实上，这一个概念，活出见证，基督徒活出见证引人归主这一个概念，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就不断的出现。第二章不断的出现，我会引用这三处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念这个二章的五节，请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再来第二章八节，请好，再来看第二章十节，请以致使人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吗？都是一样的概念。你看到红色的字就是那一些的善行，对吗？背后后面的这个 underline 的，比如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叫那些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最后说，以至于这些的善事，以至于使人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保罗的思想也和耶稣的话不谋而合。我们来看这个很有名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行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活出见证，能够彰显上帝的美好，最终能够使我们身旁的人归信上帝。这带给我们基督徒两个非常重要的反思。第一个最直接的反思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否常常乐意行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吸引人认识神，还是我们常常为主做了负面的见证，在言语行为上绊倒我们身旁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听过，就是时不时都会听到，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讲到他们过往很早就接触了基督信仰，之所以隔了很久都不愿意受洗，就是因为他们过去见到一些基督徒不好的行为。但是当然感谢神，这些人最后还是受洗了。然而这些弟兄姐妹的分享绝对不是特例， 我想在座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也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基督徒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好像还不如一个非基督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千万不要去绊倒别人，成为别人信耶稣的拦阻，让我们不要为主做了负面的见证，反而是应当活出荣神益人的善事，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美善的形象。而第二个反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善行来取代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以善行来取代传福音。现代的教会界，不知不觉，我们好像开始形塑出一种文化，就是我们基督徒行善应该不要带着任何的目的。基督徒行善应该不要带着任何的目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不带着福音目的的行善观念，使教会原本应该是一个宣扬福音的机构，结果却成为了一个社会福利的机构。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当然社会福利很重要，关怀社会很重要，但是教会的，你可以说教会的本业，教会的主业是宣扬福音。事实上我们去思想一个事情，如果行善是基督徒信仰的全部，那我必须说，我们所做的还不如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特别的知道这个机构。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佛教团体，叫做慈济功德会。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慈济功德会，因为不论是这个财富资源，或者是做这个慈善工作的行动力，或是这个深度还有广度，我想没有一间教会，世界上没有一间教会能够比得上慈济。我举一个例子，在俄乌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才开打的几个月当中，慈济就已经捐了，大家要猜猜看多少的加币吗？他们捐了多少钱？你要有谁要猜猜看吗？几万？还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 ？No， 他们在几个月当中捐了好几千万的加币来援助这些的难民。我相信很难有任何一个基督教机构或是有教会有这样的慈善行动力。弟兄姐妹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虽然他的确也医病也赶鬼，看起来他好像做了很多的慈善工作，耶稣的教导也对这些穷人流露出关怀，但是这却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最主要的目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来做慈善家，耶稣他要成为世人的救主。因此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善行本身是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跟尚未信主的人可以连结在一起，进而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当我们在进行这些的慈善工作就是在传福音，慈善工作本身不等于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反客为主，如果我们向我们周围的人行善，却从来不向他们分享福音，或甚至是我们从来没有向对方表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对方只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像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吗？或者顶多就是觉得说，哎呀，你们跟这些这个好像也是很虔诚的宗教人士，跟这些信佛教的、信道教的这些虔诚的人士，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吗？领受我们善行的人不会觉得有信耶稣的必要。如果我们做善事从来不跟别人分享福音，这些人不会觉得他们要信耶稣。但是感谢主，今年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参与在这个圣诞礼物栏，奉献圣诞礼物栏的这个事工当中，英文就是 Christmas Hamper，给很多大温地区的弱势的基督徒。我看见一个查经班的这一群弟兄姐妹， 他们就写了一张卡片，他们这张圣诞卡里头写满了字，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写在这个圣诞卡片当中，要连同这个圣诞礼物篮一起送出去。他们不仅是行善，他们也渴望把这个透过这样的机会，透过这个行善的机会，能够让这一些接受到他们礼物篮的这一些的弱势家庭能够听闻福音。他们要把握机会来传扬福音，真的感谢赞美主。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是比改善人生活的善事重要的太多了。我再说一次，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是比改善人生活的善事更加重要太多了。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一个真诚爱人的善行，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好，也是因此能够进一步的和领受这些善行的人能够宣讲福音。这是很重要的目的，是一个行善非常重要的目的，让这一些领受我们善行的人可以透过我们认识信从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要讲到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行善的动机跟别的宗教的行善的动机有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我们这样说，就是让一个基督徒能够持续行善的动力是什么。在投影片上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是因着我们要回应主的恩典，讨主的喜悦。从行善的动机上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基督信仰和华人民间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华人常常说这两个字，因果，对不对？有因就有果，因果关系。华人常常这样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因，行善是果。我要再说一次，对于基督徒来说，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行善是果。对于民间宗教来说，行善还有修行是因，但是所谓的得救或是解脱，我说的解脱就是好像他们常常讲解脱脱离轮回这种生死的循环，这是果。不只是这个因果的差别而已，事实上要做多少的功德，要做多少的修行，才能够达到民间宗教所说的解脱这种最高的境界，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并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却清楚地给出得救的答案，就是透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上帝给世人宝贵的礼物，人只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就可以得着，而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因着得着宝贵的救恩，保罗就向这一群基督徒呼吁说，我们应当依靠主来活出荣神益人的善事，回应主恩，因为我们都是已经得着上帝宝贵救恩的这些人，我们应当回应主恩来讨主喜悦。而这就是提多书三章三到八节非常重要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比较多啊，我们最后来念这一段比较长，对不起，我把这个段落就是合并在就是一张投影片当中，因为我要就是一起的跟弟兄姐妹来讲述这一段经文，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个字太小，然后你前面就是椅子背后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打开纸本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不好？三章的三到八节，请。并不是因我们从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哦，大家很辛苦哦，念完这一大串的这个经文，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三章的三节，第三节跟后面的四章，跟后面的四到七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信主前还有信主之后截然不同的光景。保罗说，信主前我们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我们迷失在罪恶当中，我们对上帝是无知跟悖逆的一群人，我们被各样的私欲捆绑，很可能是贪欲，很可能是诡诈，可能是骄傲、自私、仇恨的心、嫉妒等等。哦，就在第三节的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的看这个经文，我们与这位美善的上帝完全的隔绝，我们成为了一个灵性死亡的人，因着这些的罪恶，当然我们的肉体也是跟着走向死亡，我们在一个绝望的里头。但是四节到七节却是一个极大的反差，大家有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字但，对不对？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这个但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因为表示下面的经文是一个跟上文是极大的反差。我们看见这个反差，就是因着神的爱，因着耶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信了主的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崭新跟美好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些的渺小的人，我们抵挡神，我们犯罪得罪神，上帝大可以不管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上帝，你创造这一群人这么样的渺小，就好像我们人常常就说，我们人常常说，就是你按在这些蚂蚁的上面，就随随便便就可以揉死这些蚂蚁，对吗？对于上帝来说，我们是那么样的渺小，那么样的好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位爱人的上帝却没有任凭我们灭亡，他大可以不管我们，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付上了高昂的代价。圣诞节就要到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代表了神成为人，他离开天上的荣耀，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受尽一切的苦痛，他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是那么样的不可思议，所以在第四节就提到上帝的恩慈还有慈爱。我相信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看这个经文，在第四节就提到了上帝的恩慈还有他的慈爱，因着神的拯救，我们这一群信靠他的人被挽回过来，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还不止如此，这个生命带给我们身份一个巨大的转变。我邀请大家看这个黄色的字，就是后嗣。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在信主以前，我们跟上帝毫无关系，我们好像生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因为上帝对罪是愤怒的，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却成为神的后嗣，这就彰显了神的爱。后嗣这个词要强调的是，这一个人他能够继承产业，继承产业的人。所以神的后嗣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承受从神而来丰盛的属灵产业。而第一个属灵的产业，这个丰盛的属灵的产业的第一项，就是承受永生。也在这个经文当中有提到。几周前，国东牧师他的讲道里头，他是不是还提到说，没有人喜欢谈到死亡？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我们华人对死是非常的忌讳。然后我记得国东牧师就提到说，所以呢，在国内是没有四楼跟十四楼，在台湾的话，十四楼可能还有了，但是台湾当然也没有四楼，但是十四楼还有。但是我听他讲，我才知道国内是没有四楼跟十四楼，因为谐音就是死，还有要死，对吗？要死，要死。好，我也讲一个 我非常有趣的经历。有一次我在丽晶广场，我想很多人我们都去过丽晶广场，是一个华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热门的时段，我们有去过丽晶广场，你就知道，如果你是热门时段去的话，你大概非常难找到停车位。所以那天我去绕绕绕绕绕绕了半天， 找不到一个停车位，突然我眼睛一亮，我看到一个停车位，我想说太不可思议了吧，上帝好像为我就是预备了一个停车位在那里，就兴高采烈的就车子马上咻然后开过去，然后就停好，然后车灯还没关嘛，所以车灯照着前面的墙壁，哇，我才惊讶的发现，哇，前面的墙壁上面写一个死这个字啊， death 死是中文的字啊，死， OK， 死亡的死，难怪没有人停那个车位，对吗？因为去丽晶广场都是华人嘛，都认得中文字，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死的字，本来停好车了，就开始倒车，再继续去找车位，结果被我这个基督徒看到了，还是一个牧师，死就死吧，就停下去了，因为我要赶紧去一个聚会，对吗？让我得了一个方便，一下就找到停车位。弟兄姐妹，我们人都非常的惧怕死亡，但是上帝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复活、永恒的生命，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作为上帝的后嗣，不只是承受永生，也代表着上帝他乐意与我们分享在他里头一切的丰盛，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主的大能，我们可以经历他所赐的平安、喜乐、他的供应、他的引导还有带领、他的安慰、扶持等等。而圣经更提到，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这句话也很重要，在罗马书，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后嗣。因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将来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的作王，要统管万有。真的，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概念，但是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荣耀的概念，这是与基督同作王，同管万有，同享永远的荣耀。所谓作为神的后嗣，实在是人的一生当中所能得着最大的福分，就是因着上帝浩大的拯救恩典，透过他自己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牺牲，因着神无比的爱，保罗因此呼吁我们这些已经信神的人，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这些的有福之人，我们应当专心致力于行善，来回应神的恩典，讨主的喜悦。这也就是我最后的那个第八节的经文，我用这个下底线把它就是特别标注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应当回应神的恩典，专心致力于行善，这就是我们行善的动机。而主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让我们可以继续持续行善不放弃的动力。所以盼望在今天的早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而是我们愿意立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依靠主，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善事，彰显主爱，回报主恩。最后我们要看第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节。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弟兄姐妹，保罗他再次强调，我们应当要学习行善。这边讲到正经事业就是行善，我们应当学习行善，帮助需要的人。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免得什么？免得我们成为不结果子的人。弟兄姐妹，你在一切的善事上面，当你领受了主恩，你在这些的善事上面，你是一个结果子的人吗？圣诞节快要到来，我记得有一年教会圣诞节的祷告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真的取的名字取得很好，这个主题叫做欢庆主降生，警醒后主来。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但是他还要再来，我们是否带着一颗警醒的心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而到那一天，我们要向这位荣耀的主，这位荣美的主来交账。 他所给我们的各样资源、才干、能力有多少，我们是使用在荣神益人的善事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离开教会以前，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假使耶稣基督今天就再来，在他的面前，我们会是一个乏善可陈，还是一个结满善事果子的基督徒？我们会是羞愧见主，还是能够被这位主来称赞？我们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还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在这时候，我要邀请敬拜团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到台上，他们要带领弟兄姐妹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就像我刚才抛出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离开教会以前，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乏善可陈，还是我们结满善事的果子，能够讨主的喜悦，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被他所称赞？求主帮助我们，让敬拜团继续带领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